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十八节，大卫逃避来到拉马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他就和撒母耳往拿约去居住。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拉马的拿约，扫罗打发人去捉大卫。去的人见有一班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中间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好，这些下面看的就是神对大卫的一次保守，我们看了也觉得有点好笑哈。好，大卫逃到拉马见撒母耳，哦，这位老先知现在还在，可是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他无能为力。大卫跟撒母耳讲，大卫在这个时候，大卫也只能想到最后可以投靠的就是这个党国元老了，是按立扫罗高扫罗做王的。但是现在撒母耳也很难再劝到扫罗了，撒母耳可能也很老了，撒母耳晚节上在教导自己的儿子的事上也不是很理想。不过呢，虽然撒母耳不能劝扫罗什么，撒母耳呢还是叫大卫了，或者是让大卫跟他住在一起。好，扫罗当然知道啊。十九节注意啊，有人告诉扫罗，各位，这有人就是眼线了。我们中国这种眼线，那是我想那个西方的，包括苏俄的什么 KGB 是远远不能及的。我们这个特务情报系统，那实在是太厉害了，中国各位实在太厉害了。现在台湾是西化了一点。我们在春秋战国的时候，秦朝实行的那种连坐保甲，什么应该是什么八家算一个单位，有一家造反，其他七家通通有罪，还是有报，还是九家一个单位，我不知道。各位，这种哈，包括明太祖晚上一对夫妻在床上讲的话，第二天他可以跟那个大臣讲，昨天你跟老婆讲什么话，我觉得实在太恐怖了。那比美国什么监听国安会的监听要厉害太多了，你监听年还有 Snowden 这种人帮我们防一下，或者你可以把它关起来。就但你可以看到扫罗那个时候也有，有人告诉扫罗大卫在哪里。后来大卫逃亡的时候也是，这种 system 有的时候是必须要有的，因为当恐怖分子也好，贩毒集团也好，你要破坏这些罪恶的，你要抓到这些罪恶集团，你非有这些监听的眼线不可。但这也是一个好像是必要的恶，而这个恶也需要必定需要常常不定期的就把它限制一下，要不然任何的罪恶，包括警察所设立的那个都不能维持太久的。好，现在你看扫罗怎么样了？扫罗派人去捉大卫，那个地方是先知学校。各位，我是不赞成灵恩运动的，可是你也不能否认灵恩运动所做的一些事情好像也有一些圣经的根据。先知受感说话好像也可以被训练，看起来这时候就是在训练。当然你说训练呢，一定是怎么样，上帝的灵在他们身上，上帝的灵在人身上人就受感说话，上帝的人在人身上人说出来的话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种种的作用。应该是以利沙吧。我们看一下好了，在列王记下 列王记下第九章，对不起，我还要再看一下，可能比你们早一点。好，列王记下，对不起，第三章。那个时候，以色列王、犹大王和以东王跟摩押王作战，但是他们三个王的军队呢，在旷野被困住了。于是他们要找一个先知来帮他们说预言，来解决问题。那个他们就找到以利沙了，在列王记下第三章十四节，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或者手就降在以利沙身上，他就说如何如何。”各位，对不起啊，这一幕是很我啦福音派很难接受，我不知道你们。这个讲的不仅是有点像灵恩派的那种训练啊，训练说方言，这甚至有点像异教。怎么讲呢？如果我现在要被神的灵感动来指引你们要怎么做，我不知道在台湾基同那个邪灵附身是怎么个附身法。你知道在以利沙的时候，圣灵附身要怎么附身？就是有音乐，噔噔噔噔噔，然后就啊，我看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就好像是这样子了。这就有点邪门了。当然这里绝对不是邪门，这绝对是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不过我只是在说一件事，虽然我不是灵恩派，甚至灵恩派很多做法我也不赞成，但是好像圣经的确有讲到说，你可以用着音乐或什么方式让人有一些精神恍惚的状况，然后圣灵可以在其中工作。起码在旧约这个地方是这样写的，好像在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也有这个情形。撒母耳的先知学校里面好像也是这样，就是他们要受感说话呢，不知道有没有音乐了，反正就是一群先知就受感说话。我对于灵恩派常常讲方言那些，我是非常的非常的反对啊。所谓反对，我不会讲什么话，我只是很不赞成。但是这里有讲，好像被圣灵感动了，他们就说一些话。这个说话就说话了，这说话他那个后来扫罗来说话还脱了衣服，这实在是成何体统？我不懂啊。只是在大卫逃亡的时候有这么一段呢，让人有一点觉得有一点怪哈，就是神让我们的注意力稍微分散了一下。大卫逃亡，有人跟扫罗说在拉玛的拿约，扫罗就派人去了。去的人看到别人在说话，那么他们也就受感说话。各位，不管受感说话是什么，但受感说话显然表达一件事，就是他们把他们来的任务忘记了。就是上帝是这样保护大卫，他们要抓大卫，这样抓大卫，每个人就开始神情恍惚，开始受感说话。好，这就他再派人去又受感说话了，第三次派人去又受感说话了。这你们每个人都做先知了，不去抓人了，这怎么行呢？好，就扫罗自己去了，到了西姑的大井，问人说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有人说在拉玛的拿约，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那他大概是要确定是不是在拿约，因为他们已经应该知道了。他到了那里，二十四节，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 露体躺卧，因此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20章第1节，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来到约拿丹那里。这就是扫罗要去抓了，扫罗要去抓大卫了，看到撒母耳，哦，就各位又有点邪门了，就真的跟我们的鸡童啊或中邪的状况有点像，就开始脱衣服了。我很感谢主，台湾的那个先知学校还没有这一招，希望千万不要有这一招。露体躺卧，躺在那里一昼一夜一直说话，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啊，就不知道这里神有没有什么意思。就是他去那里，就是他原来的目的被上帝拦阻了。这种现象当然是神对大卫的拯救，不过这种现象呢，我是觉得我们今天不应该去追求。因为圣经里面在讲神的儿女工作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应该是我们的神是亲民的状况，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旧约的时候有这么一段，有一点像现在的被击倒啊，然后躺在地上在那里说话，所以我实在不敢太，也不敢讲这个灵恩派或任何一块太讲得太大胆。只要有圣经的根据的，而灵恩派的那个受感说话跟这些似乎有点像，但是我敢说一句话，这一类的受感说话即使出自圣灵，这里是出自圣灵，对人的造就是不大的，甚至没有造就的，我们不应该追求。所以现在灵恩派那种什么说方言的什么，我不觉得要追求。为什么？因为扫罗受感说话对他没有丝毫造就，就这有点像一种圣灵外在显在人身上工作，这工作的确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对于他的生命，他的个性能够稳重能够正确并没有什么帮助。所以我们追求那些异梦异象，我不觉得是应该追求的。我们应该追求的还是多结出圣灵的果子，用诚实善良的心把上帝的道解明出来，或者是把上帝的话用诚实善良的心行出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就是扫罗是被圣灵感动，以至于制止了他杀大卫这件事情，又给大卫一个喘息的机会，好，大卫就逃了，去找到约拿丹，对他说，我做了什么呢？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约拿丹回答说，断然不是，你不至于死，你必不至于死，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绝不如此。各位，我们刚刚才看过扫罗要杀大卫，然后约拿丹就劝阻了君王，怎么会这个时候约拿丹不相信这个事？我们很容易就把这两章的圣经，这么近的两章圣经，我们就很轻易的说这是有矛盾。其实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正是没有矛盾的地方，就是约拿丹大概很有把握的一件事，就是当他的父亲被他劝了以后，他就很有把握他父亲不会杀大卫了。我想这样来理解应该很对的。那么也就是后来扫罗这样，扫罗要杀大卫的事情啊，约拿丹的确都不知道，就是那是大卫自己的某些私人扫罗的某些私人的队伍卫队，而是约拿丹不知道的，所以我想只能这样解释。约拿丹也很大胆的知道一件事情，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情同父子嘛。在后来约拿丹大卫死了以后，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大卫写的公歌里面就有讲，约拿丹和扫罗是彼此相爱生死不分的。所以我们又想到这是悲哀的事情，不仅一个国一个家，好好的国好好的家还有好多的人， 都因为扫罗的嫉妒得死掉，他自己的家也被破坏掉，他自己亲爱的儿子后来也不能做王，然后也不能够好好活下去，就一个人一意孤行的结果。第三节，大卫又起誓，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意思就是你父亲知道你喜欢我，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单知道，恐怕他愁烦。你父亲很喜欢你啊，然后你父亲也知道你喜欢我啊，所以他就瞒着这件事嘛。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这是一句我很印象深刻的话。我离死，我们每个人不知道90岁的时候离死才有一步，你9岁的时候离死也只有一步，我们随时可以死，我们随时可能死，神随时可能会收回的，收回我们的气。约拿单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这里所求的意思就是应该是你就是扫罗对我到底是怎么样，这是第一个意思，我要知道你父亲对我的意思是什么。第二个可能更重要的，如果我知道你父亲的意思，我确知他的意思而且不会改了，我就要采取一些行动，那个行动当然就是逃亡，就我要知道你父亲到底怎么样。约拿单说，我帮你探听一下，我帮你探听一下我父亲到底想什么。这些我们看到这里啊，因为我们是在看约撒母耳记，我们看都觉得这没有什么难懂的，可是的确一个君王的心，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不要想别的了。我们的过去的总统这个蒋经国先生，听说老总统也是一样，蒋经国先生特别是这样，就是天威难测，你要叫某个人他已经预定要当行政院长了，你要叫他不要当，最好的办法就是想办法曝光这个消息，一曝光他就很生气了，你就不能当了。就是王的心到底在想什么，恐怕当时尤其是以扫罗那种不正常状况也是很喜欢隐瞒的。各位，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能需要有的秘密不必有很多，当然别人的私事尤其我们在牧养的时候我们不去讲那是对的，可是其他的关于教会所传扬的福音，这个叫人得到幸福快乐的所谓的秘诀，我们可是通通公开的，没有什么秘密的事情我们跟人家讲的，只是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别人不听啊，并不是我们不讲。好，第五节，大卫对约拿单说，明日是初一，我当与王同席。哦，你看吃饭还有星期几跟谁，跟王跟谁一起吃饭，星期几王跟谁一起吃饭啊？这个王已经做了，就是可能有一些人虽然他尽量的小心啊，他已经做了几件事，应该有些人都知道大卫的命保不住了，或者是王要杀大卫，包括大卫常常被王派到一些最危险的地方去，包括王曾经两次拿枪要刺透大卫。当然王都可以说这是我神经病发作的时候，我并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恶魔，我没有，我其实对大卫很好。可是王派军队去抓，从米甲家里要把大卫抓过来，那个是有的。当然也可以，王仍然可以说我把他请来其实是有很秘密的事情，我把他连床都一起请来其实是要找我的御医帮他病医好。各位，就是这些事情王还是可以把隐藏住的，就是大卫要被扫罗杀还是没有那么公开。好，就是大卫请约拿单把这件事给他彻底的摆平。好，明天我是跟王一起同席的，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里，直到第三天晚上，你父若见我不在席上，你就说 大卫切求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因为他全家都在那里献平安祭。你父亲若说好，仆人就平安了。他若发怒，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求你施恩与仆人，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我若有罪，不如你自己杀我，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约拿单说：断无止此事。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我岂不告诉你呢？你看，在这一点，约拿单就没有他妹妹聪明了，没有米甲聪明了。米甲知道我父亲是一定要杀你的，而且是今天晚上一定要杀你，你要赶快逃走。约拿单应该很聪明啊，约拿单应该很聪明，不应该比米甲笨。我觉得约拿单恐怕也不想承认这件事。各位，你愿意去想、去承认、去面对你爸爸很恶劣的一些事情吗？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想面对嘛，不想承认，不管是我们父亲或者我们儿女。好，约拿单是约拿单，我自己觉得是整个我们已经讲过，约拿单是整个撒母耳记上下里面真正的一个悲剧人物。他真是够善良的，但他的善良、他的聪明智慧，就因为这两个人在他生命里的冲突，他根本一点办法都不能解决。好，第十节，大卫对约拿单说：你父亲若用立言回答你，谁来告诉我呢？约拿单对大卫说：你我且往田野去。二人就往田野去了。约拿单对大卫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或第三日，我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我父亲若已以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好，我刚刚说了，约拿单的悲哀慢慢露出来了。他不是不知道，他一直不想去面对这个事实。现在其实他还没有问，对不对？问如果是好消息，父亲实在不要杀你，那他很高兴。可是他没有多讲如果是好消息，他说：如果我父亲有意要害你，我一定会让你平平安的走。当你走了以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各位，这句话一个儿子要讲出来也很难，因为他应该也看到了耶和华与我父亲离开了，越离越远了。但是愿耶和华与你同在，越走越近。那个时候你是蒙福的人，那个时候其实不要讲是蒙福人，因为不敢讲这个话，应该是讲那时候你是王了。但是他这时候不能讲，你现在的王还在，你再讲别的王，这是造反，何况这个王是你的父亲。那个时候，第十四节，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约拿单又不敢讲，但是也讲出来了，剪除你仇敌就是我父亲。这个剪除你仇敌不是指非利士人，因为剪除的如果是非利士人的话，跟大卫不必，你永远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约拿单讲这话，其实也就是在战争中或者在改朝换代中一个很难避免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战争中、在改朝换代当中，国王死，不是国王死，是国王全家都要把它消灭掉。不要说别的朝代改朝换代了，就算像明成祖那样，他追前皇帝也是追得天涯海角，甚至有人说郑和下西洋都是要去追那个失去的、不见的皇帝，他怕威胁嘛。所以后来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看到，约拿单的后裔没有被杀掉， 这是大卫向约拿丹很大的恩惠，因为大家都怕前皇的孩子卷土重来嘛。各位，你今天大概不怎么怕，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做皇帝。我们常常就是怕别人抢我们的位置，我们怕别人比我们优秀。好，于是约拿丹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悖约的罪。约拿丹因为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约拿丹叫大卫一起誓再起誓，各位，这都很讽刺的。你要知道约拿丹现在是王子，哎，约拿丹没有什么灾祸，哎，约拿丹讲话的时候好像自己有很大灾祸，哦，你一定要保护我全家，哦，我全不要绝对恩惠，啊，哎，约拿丹是王子，这个话大卫现在是上家权的，应该大卫向约拿丹讲，你要发誓哦，你要保护我，我在危机的时候你要来救我，因为大卫现在是很悲惨的。可是在两个人对话里面，约拿丹好像是很悲惨的，不要绝了我家的恩惠哦，因为约拿丹知道扫罗家是悲惨的，他信也好不信也好，他是这个家里面的一份子，就是这些事情我们在今生都没有办法避免，我们在今生都是有这种艰难躲不了的事情，那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他，靠着主能够走得好一点。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